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26日星期二，我是唐晋远，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两天呢，最受关注的新闻毫无疑问就是这个港版国安法了。在这个热点互动此前的这个节目中呢，对这个话题已经有了不少的讨论。今天呢，我想重点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法案本身它一些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同时呢，也准备讨论一下这个港版国安法它出台的背后究竟有什么样的深层次的原因。有一点呢，我们是可以肯定的，尽管这个法案的抛出它已经引发了可以说是滔天的巨浪，但是这个巨动它严格的来说并不是一个心血来潮的决定，而是中共高层经过了反复的权衡的一个结果。我们会讨论为什么习近平他要走这么一步险棋，这个背后当然有他内在的一个必然的逻辑，只不过呢，中共高层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那个所谓的反复的权衡，其实呢是站在一个错误的基点上进行的，这个将直接的导致他们会面临一个万劫不复的境地。在这个周末呢，大家已经看到了，就是有超过至少万名香港人走上街头抗议这个国安法。尽管比起去年我们看到动不动就是几十万上百万的这个示威者，这一次的规模呢并不大，但是呢，我们考虑到这一次呢是这个疫情肆虐的期间，再加上在去年11月底区议会的选举之后呢，港人的这个示威它已经转入了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所以呢，这一次的游行示威它仍然是具有标志性的意义的。就是说这个国安法它已经成为反送中之后的一个全新的事件了，而且呢，它一上来的起点就是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么随着今后国安法正式的通过，随着这个法案它逐步的走向实施的这个过程之中呢，港人的这种抗争它注定会越来越激烈的。香港人他们为什么要反对这个法案呢？中共官媒有一个最大的理由，就是说一个国家它理所应当有自己的国安法呀，美国它都已经有了多条的国安法了，为什么中国就不能有呢？香港就不能有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其实它并不复杂，因为在中共口中的那个国家安全和世界上绝大多数正常国家的那个国安，它的内涵可以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的。因为中共口中这个国家安全它是指的什么呢？我们要论它的标准答案，当然就是以习近平本人他的说法为准了。就这个习近平他在2014年4月国家安全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的时候，他就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叫做总体国家安全。其具体的内容呢，涵盖了11种安全的概念，就是除了我们知道的传统的那个政治、经济、军事以及领土主权的安全呢，它还包括了文化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以及生态安全等等，还有什么资源安全等等，它全都被纳入到了这个国家安全的范畴之内。说白了，这个总体国家安全它就是一张无所不包的大网。那么普通民众啊，从你的衣食住行到吃喝拉撒，从你的生老病死到你的婚丧嫁娶，一句话，任何可能超出了党的控制范围的事情，它都可以被算作是国家安全，它都随时可能被冠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而进行治罪。所以呢，这个国安法它可以说就是一个超级的口袋罪，只要中共愿意，就像这个陈秋实拍了一段武汉医院的视频，方方写了几篇封城期间的日记，王全章律师为这个委托人写了一份辩护词，甚至哪怕你是一个小粉红，你回国被强制进行这种自费的隔离期间，你要是不太配合，都可以被扣上一个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来进行治罪。香港人他们为什么反应如此的激烈呢？就是因为他们看到大陆的这些现状太多了，他们知道这部法案一旦通过实施，那么自己面临的就会是这样的一种恐怖的统治，所以他们当然要反抗啊。况且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这个基本法它规定了香港的法律应该是由香港立法会来设立的，全国人大是不能够干涉的， 那么中共这样赤裸裸的就是越俎代庖，霸王硬上弓，他可以说是公开的撕毁了一国两制的承诺，等同于实行一国一制。那么这个是违反基本法的一种非法的行为。所以呢，无论从哪个角度上来看，中共这一次的行动它都是非常荒唐的。那么很多朋友肯定就要问了，说既然这个法案它又不合法，而且还那么的招人厌，为什么中共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它一定要强行的推出来呢？而且呢，还偏偏呢选择正好和国际社会的这个关系在整体恶化的时候推出来呢？这个不是雪上加霜，自找苦吃吗？这个呢，就是我们下面要和大家来讨论的问题了。在我看来，这背后的动机呢，它是有多重因素的。在上周我们的节目中呢，我曾经有跟大家简单的分析过，就说中共它强推这个国安法的背后呢，它是多重因素的结果。它主要包括了第一，它想要彻底的解决香港这个反共策源地；第二，他想要阻止港人在立法会的选举中呢获得优势；第三，他是忍痛割爱，自我废掉美国来制衡中共的这个港台两张王牌这个筹码中的一个；第四呢，他是要拆散港台的联盟，这个联盟呢，他已经在台湾大选之中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让中共多年渗透的这种努力一夜尽毁。那么在刚才提到这几个因素之中呢，后面两个原因是最为重要的，它直接涉及到中共在未来整体的战略的走向，也就是中共的两大核心战略，一个呢关系到美中对抗的大局，另一个呢关系到武统台湾的大局。我们就先说第一个。按照官方媒体的报道啊，负责港澳事务的政治局常委韩正他自己说，中共决定出台这个国安法的时间呢，是在去年十月底的四中全会。在那个时候啊，香港的局势还算不上是很激烈。我们知道这个后来的中大保卫战和理大保卫战，以及震动全世界的那个区议会的选举，它都是在十一月的中下旬发生的。但是呢，在这个四中全会之前，它倒是有发生了两件大事，可以说直接的促成了这个国安法的出台。第一件事情呢，是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这个外交委员会在2019年的9月25日的时候，分别通过了各自一个版本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那么随后呢，是众议院在10月15号的下午呢，以口头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了这个众议院版本的法案。那么我们都知道，以这种方式来通过一个法案，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来，那么这个法案它在参议院的通过也不会有任何的阻力了。也就是说，这个香港法案这个紧箍咒呢，它注定要给中共戴上了。那么另一件事情呢，是在10月中旬的时候，就是川普总统有公开的宣布说，他与中方呢已经达成了一项实质性的这个贸易协定，原定于10月15号要上调的那个关税呢因此而叫停。那么这个举动，他给持续一年之久的中美贸易战带来了一个暂时的缓和。那么后面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就是双方经过多次反复的协商以后呢，最后是在今年的1月份在美国的华盛顿签署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那么这件事情它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中共高层是迫于贸易战和香港人权法案的双重的压力，他才不得不决定服软低头。而且呢，这个被迫的低头与香港人权法案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其次呢，我们看到中共在10月中旬他就决定要答应美国的条件去签订这样一个协定了。那么紧接着在10月下旬的时候，他就开始启动了这个国安法的制定。他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中共认为香港的问题他已经成为川普手中的一大利器，他对未来美中全面对抗的这个博弈大局呢已经是极为不利的了。 香港的政治安全的风险呢，它已经大大的超过了经济的收益，所以必须要丢车保帅。同时呢，它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中共它其实压根就没有任何要与美国来长久的和平共处的这种意愿，因为他们在刚刚准备签订一份贸易协定的同时，就已经在部署着下一步要与美国全面对抗的一个重大行动了。当然，中共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它是有风险的了。最大的风险就是香港它很可能会失去所有的这个特殊的关税优惠地位，这个金融中心呢很可能会被废掉。但是呢，习近平他认为这个风险是值得冒一冒的，他并非没有成功的可能，因为呢，与他关系颇为密切的普京总统就已经有过成功的先例了，这个先例就是俄罗斯合并克里米亚的事件。这个克里米亚事件呢，它发生在2014年的3月，我们要简单一点说，它就是国际社会承认本来应该属于乌克兰领土的那个克里米亚，在俄罗斯的军事干预之下呢，最后被并入了俄罗斯联邦。那么这个事件在当时是被联合国认定为是违反国际法的一个行为，那么国际社会对此呢也是普遍采取了一个谴责并且给予制裁的这样一个态度，那么这种制裁是一直持续到今天的。中共呢，当时在安理会举行投票的时候是唯一的一个投弃权票的国家。那么这个克里米亚危机，它其实是苏联解体之后俄国与西方爆发的一次最大的危机，它背后涉及到非常复杂的这种历史沿革与民族关系的纠纷啊等等，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去展开的讨论了，我们在这儿呢只想就是参照一点，这个俄罗斯它在合并了克里米亚之后呢，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后果，就是普京呢他已展示了一个政治强人的形象，在国内获得了超过80%的超高的支持率，这当然就成为普京继续连任的一个巨大的政治资本了。我们举这个例子呢，我们就是想要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完全可以看到习近平他在用国安法来对待香港的这个手法，他其实和普京对待这个克里米亚是如出一辙的，只不过呢，普京是出动了军队来强行的改变了克里米亚的归属，而习近平是动用了法律的形式来强行的改变香港的归属。也就是说，在习近平看来，香港人权法案它的通过呢，已经是毫无障碍，没有疑问了。那么以后每年中共都要去接受美国的这种审查评估，如果他不能够彻底的控制香港，这将会成为他长期受制于人的一大痛点，那么还不如索性先发制人，以短痛取代长痛，虽然可能因此而被美国取消香港的这个独立关税地位，经济上呢会带来一个大的损失，但是至少他在政治上摆脱了一大掣肘的因素，而且呢这种经济上的损失和制裁呢，它完全可以通过以后的一些优惠的政策来慢慢的弥补，就像当年中共在89、64以后也是遭到全面的封锁，那么中共也是依靠这种外交和利益的诱惑逐步的打破了这个封锁和制裁是一样的。况且呢，在他看来，他还可以利用这个国内占据绝对优势的这种洗脑宣传，把这个港版国安法营造成为一个像普京的克里米亚那样的巨大的胜利，变成他一个巨大的政治资本。所以呢，要综合起来看啊，似乎还是这个收益要大于损失的。那么这个算盘它有没有道理呢？看上去是有道理的，但是它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就是克里米亚问题和香港问题它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什么意思呢？克里米亚在历史上它曾经是属于俄罗斯的，后来在苏联时期呢被划给了乌克兰，但是呢当地有接近60%的居民都是俄罗斯族，所以呢这个克里米亚它其实无论在社会制度啊、民族文化包括语言上 和俄罗斯都是可以去无缝的对接的。克里米亚呢，曾经有举行过一次全民的公投，尽管这场公投是有争议的，但是呢，它的结果仍然显示有超过90%的居民都赞成并入俄罗斯。而香港啊，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回事。香港实行的是和中共截然对立的一种政治经济的制度，香港人的这个社会文化，它也和中共这种党文化是格格不入的。香港人对中共的这种认同的程度是极低的，这个我们从反送中游行中看到，就不止一次出现过超过200万人以上的这种街头的抗议，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如果要在香港去举行一次全民的公投，那么这个结果对中共来说根本都不用去想，就会知道它是一个灾难性的。而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克里米亚问题它说到底呢，它只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国家之间的问题，它只涉及到一个单纯的领土归属的问题。而香港问题说到底，它是新冷战的背景之下，是中共和整个自由民主阵营之间的问题，它涉及到的是两种价值观，谁能够主导这个世界秩序的问题，这二者在本质上的差别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看，香港它的确就是一个新时期的西柏林。我们都知道，当年的西柏林被苏联和东柏林所包围，一道柏林墙呢，它隔开了东西方，成为两种制度截然对抗的一个冷战的象征。那么今天的香港呢，它同样是靠一部基本法隔开了两种截然对立的制度，而这部基本法它实际上可以说就是一道无形的柏林墙，谁要是突破了这道墙，那么就等于向对方发起了战争，发起了攻击。习近平他最大的误判就在这里，他以为自己握有香港的主权是归属于中国这张牌，那么他就可以随意的撕毁基本法，撕毁中英联合声明。但是其实他忘了，中共他只是暂时的代表着中国，这个代表的身份是完全有可能被废除掉的。因为从法律的这个关系上讲，香港它是清政府租借出去的，那么收回来的这个合法政府呢，也应该是合法的继承了清政府之后的那个政府，那个政府它应该是一直都存在的中华民国的政府。所以呢，如果中共现在它要公然的挑战这个最基本的国际准则，要和整个国际社会为敌，那么国际社会也完全有可能在未来回归到让中华民国代表中国的那个立场上去。既然中共你自己都不承认达成的这个国际协定，那么国际社会当然也可以不承认中共拥有对香港的这个所谓的主权，从而呢把这个主权的归属会移交给中华民国。这个死结呢，习近平他其实是没法解开的，除非他可以把台湾都一起给吞并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这个香港问题它其实和台湾问题是有深层次上的联系的，二者是同气连枝，互为犄角之势，原因就在这里。可能啊，有些朋友会认为说，你这个说法呢，它其实只能存在于理论上，因为在现实的生活中它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只要中共不倒台，香港想要继续保持这种自由，它的可能性就几乎不存在。是的，只要中共不倒台，香港的前景的确是很暗淡的。但是问题就在于，现在的中共呢，它表面上看去张牙舞爪的似乎很强大，但是实际上它早已经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当年的苏联解体啊，那个戈尔巴乔夫他自己就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这个出事的事故是解体的源头。我们看到现在中共肺炎这场旷世的瘟疫，它带来的这个冲击已经是远超当年的核电站的爆炸了。那么中共政权它能否熬过下一波这个瘟疫的爆发，都还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更何况他们现在都还在不断的加速去四面的树敌呢？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香港和台湾之间的关系，而这个台湾呢，正好就是我们在开头提过的中共的第二大核心战略，也就是说香港国安法呢这件事情它其实还事关中共未来武力吞并台湾这个重大的图谋。大家都知道啊，这次中共两会受到关注的焦点呢，除了这个港版国安法，另一个焦点就是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汪洋的政协报告中九二共识与那个和平统一的和平两个字，就是这个固定用词，同时都消失了。李克强的报告中呢，他还提了一下促进统一这个说法，在汪洋的报告中连这个词汇都是没有的。这个现象当然就引起广泛的关注了，尤其和平两个字的消失是1983年以来的第一次。非常搞笑的是，就是中共央视在随后又发表了一篇题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为何没提九二共识，就是这个标题的文章，他就解释说今年的报告呢只有10000多字，是历年的这个两会篇幅最短的一次，那么为了要体现中共这种实干为要的这个精神，所以呢为什么不提九二共识，不提一个中国，还有就是不提这个和平，它都只是文字压缩的需要。这个当然就有点欲盖弥彰了，或者我们可以反过来说，中共党媒它是故意用这种违反常识的方式来发出一个威胁，就是中共对台湾的基本战略它已经彻底的改变了。也就是说在今年的两会上呢，香港问题和台湾问题同时都出现了重大改变的这种信息，它这个不会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有内在的联系的。此前啊，我们都知道中共对台湾的这个战略呢，它一直都是寄希望于渗透、收买与控制，然后呢，通过操纵台湾的大选的方式来推出自己的代理人上台，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和平统一的真正的底牌。但是这张底牌呢，它意外的被香港爆发的这次反送中运动给彻底的废除掉了。曾经一度创下支持率最低纪录的蔡英文居然一飞冲天，最后是以最高票选的纪录当选连任了。那么这次台湾的大选，它事实上就宣告了中共这个和平统一手段的彻底的终结。而且呢，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中共要想再次去沿用这种培植代理人、走这种慢性渗透、染红台湾的这个路线，也已经是非常困难，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了。那么也就是说，一国两制这个骗局它已经搞砸，那么剩下的必然就只有一国一制了，武力吞并台湾摆上桌面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而要想武力吞并台湾，先要切断香港对台湾社会的这种巨大的示范效应，也就成为一种必然。这个港版国安法呀，它和不提和平统一之间，他们之间这个内在的逻辑关联就在这里。我们都知道这个九二共识呢，它一度是台海两岸关系走向正常化的一个政治基础，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蔡英文他不承认这个，那么中共他也不提了，这个政治基础呢也就不复存在了。换句话说呢，两岸关系它必然在未来会走入一段动荡的时期，那么中共也将会转入到武力吞并台湾为主的这个轨道来开始进行运作了。尽管呢，我们有看到就是中共的军方啊，像乔梁这些人士出面来放风，说现在几统台湾会代价过高，可能会葬送了复兴大业等等。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过去有一句话叫做反常即为妖，意思就是说这个统一台湾它其实一直都是习近平复兴大业最不可或缺的最核心的部分，他怎么可能因为中美发生了对抗就自己主动的去切割的呢？ 要知道，台湾问题它本身就一直都是中美对抗的最核心的问题之一，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在我看来，这些说辞呢，它不过只是一个烟雾弹。习近平他显然采取了一个步步为营的这种策略，一方面呢，攘外要必先安内，先要强行的拿下香港，那么另一方面呢，继续扩充自己的军事实力和这个经济的力量，利用这次瘟疫对美国经济的重创，争取呢在几年之内最大限度的缩短中美双方之间的这种综合国力的差距。尤其是在川普这个连任的任期结束以后，那么继任的美国总统很有可能在美台关系上会发生一些变化，那么那个时候就可能会出现一个中共所期望的对台动武的战略机遇了。当然了，这个算盘听上去也是非常不错的，但是还是那句老话，人算不如天算。这个话题我们以后会再详细的来跟大家来讨论，为什么我们要说是中共打错了算盘。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暂时讨论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谢谢。